受到我们来到面前敬拜你的时候，主再次来光照，再次对我们说话，光照我们，你的灵再次落在我们身上，也再次对我们说话。主啊，当你对我们说话的时候，当我们向你回应说，主啊，我们愿意得着我的心，我们愿意更新我们的灵，你的光不仅光照我们，你的光再次的塑造我们，好像我们能够更加的像你。我们不仅说我们要知道你、认识你，甚至我们说要服侍你，但主，这次我们要对你说，主，我们愿意更多的像你。是的，我们是葡萄树的枝子，你是葡萄树，若我们不跟你接在一起，我们就不会结果子。主要当我们跟接在一起的时候，我们不仅可以结果子，可以结果子更多，而且常常的多结果子。因此再次对我们说，我们在这里面，你也在我们的里面。你再次对我们说，若是我们在你的里面，你的话必在我们的里面。凡我们所愿意的，你必会垂听，父神必定会成就。所以我们再次对你说，我们一生献给你，我们一生愿意做的一切，就是他们的喜悦。所以我们要告诉你，我们唯一期待我们要得着的，就更多的像你。主要是你的话说，让我们心中以你为乐的时候，你会把我们心中所愿的赐给我们。所以我们这一生定义凡事以讨你的喜悦为我们的最大的喜悦。因此我们也说，这样的话所应许的，我们一生的最大的所愿，就是更多的像你。是的，对我们说话，不仅对我们说话，你的荣耀，你的光，光照我们，好像保罗所说的，我们在光中，我们得见光的时候，主你也用的光，叫我们不断的更新而变化改变，叫我们开始也带着你的光，因为这是你的工作，因为主，这是你借着圣灵在我们上所做的工作。主啊，我们定睛在你的身上，因为你在我们的当中，因为显明的同在，因为你向我们显出你的光，你也对我们说话，我们得到安静，得到安息，是因为不仅是你的应许，因为是你的同在。不仅是你的心意，主啊，也是让我们能够得享安息，能够进到你心意里面来。主啊，这就是我们每天乐意来到你的面前，不是这个时刻，乃是这一天， 们都来到你的面前，因为我们知道来到面前必得见光，必遇见光，而且我们知道在光中我们必定会被改变，甚至照你的话所说的，在你的光中我们会蜕变，我们会被 transformed。 我们不仅离开黑暗，我们进到光明，而且这光就落在我们身上，因此我们不仅得见光，我们也得了光，所以我们是神光明的儿女，我们就是光，我们有了你的光。哦，何等荣耀的一生，何等的有价值有益的一生，因为我们不再走在黑暗的里面，我们是在走在光中，我们有盼望。今天每一个脚步我们有笃定，有安息，因为都在你的光中。主，因此我们再次敬拜你，我们不再有别的，就是你，就是你，就是你。主，因为你光照我们，才看见光，才看见你。当我们定睛的时候，在你身上走，再一次光照我们，再一次用的光来吸引我们，让我们不仅得着光，让我们走进光中，让我们进入那光的氛围的里面，我们浸泡在那你同在那个光中的里面。哦，耶稣，让我们身上带着光，就是你的光。你的珍贵，你的荣耀，你的力量，你的聪明，你的智慧，你的温柔，你的谦卑，你的一切一切，神啊，落在我们的身上，充满在我们生命的里面。哦，耶稣，耶稣，哦，如今活着不再是我，是基督，你在我里面活着，是你在我里面活着，是你叫我软弱的成为刚强，是你叫我们这一无所有，今天样样都有。因此我们知道我们的谦虚不是装来或者训练来的，我们的谦虚是因为遇见你，得着你，我们就知道我们本来是一无所有，今天有的都是从你那里而来的。所以我们也能够温柔，不仅我们学习怎么温柔，那是因为我们知道从你得来的是要归给你来使用的，我们的生命，我们的才干，我们拥有一切，既然都是你给的，这一切要用来荣耀你。主啊，这种对你的回应，当你充满我们，光照我们，得着我们的时候，主啊，你也得着我们。当我们得着从你来的这么大的祝福荣耀的时候，主，我们也说你也得着我们，好叫我们这一生能够荣耀你的名，好叫我们这一生不仅明白的心意，走在心当中，让这一生成为别人可以看得见的光， 好叫他们也能够回转来归向你。哦，谢谢你来，不仅叫我们得生命，是叫我们得更丰盛的生命，是可以把这个生命分出去的生命，是一个可以把这个生命成为别人祝福的生命，让这个生命是成为一个能够给的生命。因为有的一切在我们身上都是从你那里而来。继续的声音在充满我们的时候，你更新我们的思想意念，我们再为不再为自己来活，我们是为你来活。我们不仅是为你来活，是为你的心意来活，对我们说话，光照我们。哦，圣灵，就在这时候再一次充满我们，也再一次的更新我们，再一次的塑造我们，塑造我们的生命。哦，何等真实，虽然我们的肉体会越来一天比一天软弱，我们会衰残，我们的力气会慢慢的消失，但神啊，哦，我们的心，我们的灵一天比一天更加的更新，一天比一天更加的健壮，一天比一天更加有能力，来自我们的生命一天比一天更加的靠近你，更是一天比一天的更深的进到你的里面。在你的同在当中，你的荣光遮盖我们，你的荣光充满我们，不仅恢复到亚当夏娃还没有犯罪那个时候，因为没有罪，所以赤身露体也不以为耻，因为你的荣耀与他们同在，因为你的荣耀成为他们遮盖，因为他们那时候还没有犯罪。主啊，因此主，谢谢你拯救我们，从罪里面拯救出来，而且圣灵天天的炼净我们，让我们不仅越来越离开黑暗，远离罪，以致我们能够进到光明，以致我们能够进到你荣耀的同在。仰望你，他的荣耀落下来。哦，主啊，你的荣耀要落在我们的身上。主啊，当我们张开你的双手，举起我们的拥抱你的手，主，你的荣耀落在我们的身上，你的荣耀落在我们的身上，落在我们的头上，落在我们的伸出那双手上，浇灌，浇灌，充满，更多，更多，更多，而不再是我，是你在我里面活着，更多，更多，更多，更多。充满我，充满我，充满我，更多，更多，更多，
更深拥你，
更深，更深，
耶稣，
主耶稣，
来充满我，
来充满我，
更多拥你，
更多，更多，
更深拥你。
更深更深，耶稣
来充满我，
充满我们，
我愿更像你，
哦哦哦哦，
愿更像你，
哦哦哦哦，
耶稣来充满我，
充满我们，
得着我，
得着我们，
得着我的
心，
得着我的灵，让我生命单单属于你，充满我，
充满我，
来充满我，
充满我，
耶稣，
耶稣，
再次充满我。
你受的喜乐，你受的满足，你受的安息，哦，你受的高台，受的山寨，你受的磐石，纵然风雨中你受的避难所，呀爸爸爸爸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是个人来来的，是个人来的，
是个人来的，
赞美你，
赞美你，
赞美你，是个人来的，哒哒哒哒，滴滴滴滴滴滴滴，是个人个喊吧，哈哈哈，哒哒哒，
赞美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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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赞美你，耶稣，耶稣，耶稣，
来爱你，
爱你，爱你，爱你，耶稣，我爱你，爱你。赞美你，赞 知道我们敬拜的是谁，我们也真知道在敬拜当中我们可以遇见你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把荣耀赞美更真实的归向给你。我们对你的爱慕，对你的感谢，更真诚的来献给你。愿那我们的敬拜，是的，悦纳我们从心里面向你的敬拜。愿我们的敬拜的当中，我们确实在敬拜那一位又真又活的神。我们是在你的同在里面向你敬拜，我们是在你的荣光里面向你敬拜，我们是在你同在你的心意的当中，我们向你来敬拜。得着我们，更多的得着我们，好叫我们的人能够完全的属你。感谢你，赞美你，听我们的祷告，接受我们的敬拜和赞美，这样的感谢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OK， 我们来看马太福音第十九章。有人问过，但也不是一个人问，不是你怎么知道神同在？当然，像保罗在大马色路上，神这样显个大光，然后把他打到地上。这是一种，但是我不认为这种是常常这样的发生。可能保罗也好，或者在不同的环境，只是没有圣经没有记载出来。那当时在夜间啊，在什么的监狱当中等等，我想这，但是我相信你同意我说，这不是每天发生的事情。老约翰。年老时候主向他显现，所以他趴在地上像死了一样。你怎么知道神的同在？从旧约的角度来看，到新约一模一样，神的同在一定会 所以神的荣耀，这是一个名词，神的荣耀。第二个，神的荣耀，我们要荣耀神，这是另外一个，都荣耀，这是一个动词，我们要荣耀神。第三个，现在荣耀，神的荣耀显明在我们身上，这是一个动词。你觉得我们荣耀神的时候，这是一个观念吗？如果只是观念的话，很可能这是一个宗教的行为。如果说神的荣耀这时候显明在我们身上，只是一个观念，但是没有任何的感，这不过是一个宗教的情操，一个 feeling 或者一个观念，哎，我的神向我显现，因为每个人说神会向我们显现，不然你先会有个正常矛盾，但是我不很确实。所以你要知道，信心永远是从神来，一说信心是神给一个力量，克服了你的疑惑，克服了你的不信，或是克服了你的小信。 OK， 那我们该做什么？当你遇见神的时候，虽然你不是百分之百很有把握，不过你这时候 sense 到，我会建议你会有个回应。所以神为我们给我们有肢体，甚至有所谓的感觉。如果我不希望用这个变成一个好像啊，这个有人说好像行销啊，本来没有，你讲了半天大家都觉得应该有，我不是做这种事情，有就有，没有就没有。不过你感觉到，如果闻到香气，你不是很秀，我的建议说你就大大呼吸，不要疑惑到真的还假的，是谁进来可能擦着香水，反正也不。如果你感觉到心中有个感觉，你的神这时候爱你，你心中比如你唱诗唱到个真，所以为什么我说敬拜的时候你会有动作，这个动作千万不是我们带敬拜的时候，这时候我们要举起双手，我觉得没什么意思，你自然而然会举起双手来拥抱我。如果你爱主的话，我不说你不爱主，我只说这个时候你很强一个感觉，因为主在前面。小孩子如果妈妈不在那边话讲，如果妈妈来，趁一天下课，你去接她，去班上接她，第一个事情她在做什么？那我们神来了，你张手也不张手，还这样子，就是说你的整个的身心灵会跟你的这时候你的 understanding 是一样。常常你的疑惑，很多时候是在我们的，还是我们这个人呢、啊？所以呢，是真的吗？假的？那这不讲，他感觉好像没有，或是有了以后，这感觉是真的假的？所以我们在里面一天兜圈子。所以我会建议，那但是你怎么知道神的力量在你身上？除了刚才以外，我觉得敬拜是 key。所以为什么从讲了九年十年，你敬拜的时候，你祷告一定要开口。你才知道什么叫做活水将要从你腹中涌出来，否则那活水永远是你把它塞住。我不说你一定要讲方言，我没这意思，但是对我讲，讲方言从某角是很自然的事情，我不会这样说现在我们一起来讲方言，我不做这种事情。那圣灵涌上的时候你把它塞住， OK， 圣灵怎么说也可以讲话，就讲我们听得懂的话。有时候你会这样的说，但是语言就叫知道的语言。有时候讲话，我是广东人，有时候几句话我用广东话来讲，那当然讲比较多还是国语。我不是老美，不会懂得几句英文，有话那就几句英文就跑出来。 你说这不是方言？我意思是说，你用英文讲，用广东话讲，跟你用国语讲的真不一样。但不要刻意，不是你刻意，不是我这次要讲什么。那如果有一种语言，也不是广东话，也不是英文，是有一种语言出来的时候，你听不懂。如果从圣灵感动，我认为那就方言。方言起码从《使徒行传》的第二章，方言给他们一个能力，神赐给他们口才，说起别国方言干什么？他们在数说神的大能。你《使徒行传》第二章啊，就后面那几句话，不要闷在嘴边。不要闷在里面，不要大，不要喊，不要叫。除非你要喊要叫，我也没话讲。就我说不需要喊叫，就你要让他出来，要让他出来。我第一次在敬拜当中的时候，我在自己的教会跟你们讲好多次，不是在特会，在讲的时候就在敬拜，我开口讲，因为太感动了，因为神给我有机会，所以说主啊，因为我们的。保守的我们比较做的法就我们在里面讲偶尔讲讲但是阿美一定讲出来不就我真是讲主啊你真好我真爱你谢谢你我就开始讲不懂的没讲过的话从来就没讲没有人教我讲话也没人告诉我方言应该怎么讲那有两个事情第一个好像我不用呼吸我看一口这样好像不用呼吸这个好像我不用想，就不知道底下我这句话讲什么。但是我这个心整个的意念是在感谢神，是在赞美神。我不能够说这是唯一的方式，这是我的体会。我只是这样的说，用来从这个《使徒行传》第二章那边把它放在一起的时候，我就感觉，当圣灵引领你。来敬拜来赞美的时候你当然不用想什么你也不用呵呵好像这个气换得来换不来呵呵你就让因为已经想不到你这个人也想不到你懂得多少也想不到你的力量有多少让我这样的说是圣灵的力量让我来敬拜赞美不是我自己的力量所以我还是说我们都在学习啊既然各位都来我就把我自己的了解甚至我操练过的经历再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一定要让圣灵涌出来从活水这样涌出来。这句话不是一个抽象不是一个只是一个理念。我还是要问圣灵在你里面我怎么知道有应该有你怎么知道因为牧师说了因为圣经 No 这是你的经验你怎么知道因为它涌上来啊它不是一潭死水在躲在里面的它会涌上来会带出个力量当你伸出手张手你会领受到神的灵在你的身上你会真的可以感觉得到的不然你的感觉干什么用所以你的圣灵落在你的身上用陈露木说落在好像戴个帽子一样我说什么意思后来发现圣灵不仅落在头上好像戴个帽子好像带你披个衣服在你身上啊，你不感觉到我意思是说当圣灵来的当神的同在的时候是很具体不过祷告是这样的说有就有没有就没有装也装不来你可以装但你自己知道没有就没有所以为什么整本圣经讲了圣灵就离开他们圣灵就离开了参孙圣灵离开他力量都没有那怎么知道他有力量因为他神的灵在上就有力量你问人家祷告怎么知道这个祷告神同在因为祷告有力量啊力量不是祷告有没有事情啊那祷告是因为神同在的时候你才能够大胆的祷告，我一说才有信心的祷告。每次祷告，你也不知道神今天知道，今天神要不要做，还是要做什么？不过因为神同在，让你有这个把握， 帮助你越过那个信心的不完全，越过那个叫做小的信心。你不是没有，我绝对相信，也是你相信，信主人一定有活水江河在他里面，信的神的灵在他里面。不，为什么如果你还觉得软弱，觉得不足不够，是因为没有让圣灵，我不用这个叫做追求圣灵，有时候用这个追求圣灵，更多的人能够，我不，我要的是圣灵，你要，我要得着你的力量，干什么？我要更多的像主耶稣基督，所以你一定要浇灌我，你一定要。所以当我们问人家祷告的时候，我不能够勉强神，虽然我知道今天神可以做什么，或起码一步步来，不是一开始祷告。今天神要不要在上做工，我不晓得。牧师为我祷告，我也不知道神要做工，也不知道他要做什么。不，你越祷告，神的灵越来充满你、浇灌你的时候，你就越祷告越有力气。所以呢，牧师为我祷告。有时候有一次，我只举个马上想到一个例子，一个我讲的祷告，每一句话我祷告一句话都真的、真的、真的对的。完了以后，他跟我说：“牧师，刚你讲的话就是我的事情，都真的。”牧师，你会再讲解释一下？我说：“刚祷告，跟你祷告什么？我一句都记不得，所以你不要问我。”我的 point 在这里。如果你不操练，让圣灵来引领，所以在整个的灵恩这里面，我比较用的或喜欢用的学习 yield， 英文叫做 yield， 就好像这个红绿灯啊，你是红的，你要像让黄的先过去，或者等等，你要 yield 就是让的意思，你要让圣灵来带领你，你需要让圣灵来帮助你。所以学习怎么被圣灵带领，这时候就是这个。那如果圣灵来了，你说我不做这种事，圣灵来了，我不会，或是说我不需要，这有点可惜。很可能神的灵总是在那个的时候，他要带领你。所以是保罗说，你会消灭他感动，会让他担忧。当然这个讲的，刚我讲这个，我可能讲的太严重了一点，没有担忧啊，这个感动啊，这不，我觉得很可惜，我只用这一话。你要知道为什么我那时候我已经很渴慕圣灵的工作，因为读教会历史啊、复兴啊，那时候我已经出来啊，特别在我不是说出来做船六年以后我才进到圣灵嘛。其实六年，第一年、第二年我就很渴慕圣灵，因为我发现教会问题太多，都是人的问题，我根本做不来。不是这个人不懂得圣经，不是不知道圣经原则，那做不来就做，不要知道他们做不来，连我都做不来，那怎么办？圣灵，我照样圣灵，因为复兴就圣灵工作。但问题在这里，我不肯，我不要讲方言，我不要像有些圣灵充满以后，他控制不住，会在地上哭，在地上有些在那滚来滚去。但后面我知道，还不仅有时候不是圣灵工作，有时候是邪灵工作，因为邪灵从上要被发，要被赶出来，所以那是邪灵不肯走。不过 anyway， 我说我中线，第一个我不是聪明，但起码我的思想还有点逻辑，怎么讲一些东西，连问他你刚刚讲什么都搞不清楚。那另外一个，我们哪会在地上什么又哭又笑，还搞不好还在打滚，我不知道这种事情。我跟你们讲过这个故事，有一天我是看到基督教一个杂志，是当时英文的，是中间基本上 是一个图片，然后讲一个故事。那个故事是说中午的时候吃饭的时候，老美很喜欢的，就中午就出来，每个人带个这个 paper bag， 就是一个纸袋，就摆个 lunch， 就是可能一杯汽水啊，然后一个三明治，都跑到外面去，因为他们喜欢晒太阳，所以就晒，所以跑到路上，这个 city 啊，在这个大是纽约还是什么？这大 city， 这个城里面，就跑到外面的院子啊，什么就马路边啊，就晒太阳，马路边，但后面就是草地啊什么的，有一个人。 差不多挂两个牌子嘛，前面一个牌子，后面一个牌子，然后从这个街口十字路口走到这个十字路口，就转过身来又走到这个十字路口，据说他没有过马路，就在两个十字路口当中这样的走来走，也没有讲话。那两个牌子就是老美很喜欢这个，前面一个牌子，后面两根绳子就挂在肩膀上，这就套在里面。所以前面这个牌子你走过去的时候，你会看到是他说 I'm a fool for Christ， 我为基督的缘故做个傻瓜， I'm a fool for Christ。 大家看见他走过来，你再闪一边，这个人真是中午休息吃饭，你不在外面晒太阳，你不要起码不要走来走去，这个累啊，要挂个牌子。不过你从前面走过去看到他，他说 I'm a fool for Christ。 如果你走过去回头看后面那块牌子，他问一句话说 What kind of fool are you？ 我是为基督缘故成为一个被人看为是傻瓜。不过他问你是哪一个傻瓜，你是哪一种傻瓜，你是做哪，那句话我不是说你们，是说我的，我发现我是一个最笨的人，因为神已经把圣灵给了我，但是我却不让圣灵来领导我。我已经有了神应许的圣灵降下，就得着能力，但是我却有这个能力，但却不让这个能力从上彰显出来。所以从那天开始，我跟神的真的，你要我打滚也好，你要叫我都愿意。当然，我不是要随时，只是找个经验。这是我对自己的一个很大的一个突破。所以我要说下这里，你渴慕吗？如果神给了你，但是你不让神的工作从这样彰显出来，这给的也是白给的。我想这是今天一个这样的一个跟大家说说一点分享。OK， 底下我们来看十九章。第一节到第十二节我们讲过基本讲要不要离婚就可不可以所谓的休妻或者divorce。那保罗因为就是在当时社会里面，在犹太当讨论，其实在当时的文化里面，现在不要说当时，甚至会到旧约的文化，婚姻是很乱。婚姻特别从当时社会来讲，如果是男人是才有权柄，所以女人就女人，她的地位她的身份是很低，特别在婚姻当中，坦白说是被利用的比较多。意思是说，男的喜欢就喜欢，不喜欢他可以换一个。在当地，那还有另外一个，我喜欢你，但是我还喜欢另外一个，所以如果这个你有本领的。所以多几个，所以这婚姻是很乱的。所以呢，如果那有这个事情发生的时候，可不可以休，可不可以离婚，用这句话在当时，一分在当时的拉比都有两个 school， 有两个的学说学派，一个是说没有问题，只要写休书，只要守住律法就可以。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摩西说，等一下我们今天我们要看。那另外说不可以，因为神所配合的人不能够分开。你要了解这句话的意思，人神所配合人不能够分开。若是人把分开，意思说这个人是跟神的工作是相反，是破坏神的工作，是拆毁神的工作。所以不是这么的简单，说哎呀，这个我分开就好了。从婚姻的角度来，当你结婚了以后，当你有婚姻了，你把他这个婚分开，基本上用这个主耶稣用的话，当时创世纪的话，基本上是说你在破坏神的工作。所以讲这句话，人所这是我们大家用的，在这句话的当中，特别是主耶稣强调这个神人神所配合人不能够分开，意思说。不仅是这个是相处的不好了，不喜欢了，这样分开，这是你刻意的、故意的去破坏神的工作。 这是很严重的事情。所以从这角度比较，耶稣比较明显是站在那个不可以离婚的那个 school， 用拉比的角度，所以跟另外一个只要离婚没婚，只要办个手续就叫休妻。那另外一个呢，这就是说，所以这你知道这些文士啊、法利赛故意来的，就是要所谓的质疑主耶稣基督。所以呢，他们就问了 ：“OK， 没有错，我现在抓住这个缺点，你的漏洞，你说不可以，但摩西说可以啊。这是摩西放下这个休书这个事情啊，只要定好像定这个方式啊。那耶稣，你真是一个不守律法的人，你是破坏律法的人。” OK， 我们就来读啊。第七节都到十二节，我们再来读一次，七节到十二节，我们起来读。法利赛人说：“这样，摩西为什么
吩咐给妻子休书就可以休他呢？”耶稣说：“摩西因为你们的心硬，所以许你们休妻，但起初并不是这样。我告诉你们，凡休妻另娶的，若不是为淫乱的缘故，就是犯奸淫了。有人娶那被休的妇人，也是犯奸淫的。”门徒对耶稣说、
okay. 没有，再读下去、okay. 门徒对耶稣说：“
人和妻子既是这样，倒不如不娶。”耶稣说：“这话不是人都能领受的，唯独赐给谁才能领受。因为有生来是阉人，也有被人阉的，并有为天国的缘故自阉的，这话谁能领受就可以领受。”
OK， 我们很快先看一下生命记二十四章，生命记二十四章一到四节，基本上这些所谓的文士法利赛用传经文来 question 主耶稣基督。二十四章一到四节，二十四章一到四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
人若娶妻以后，见他有什么不合理的事，不喜悦他，就可以写休书交在他手中，打发他离开夫家。妇人离开夫家以后，可以去嫁别人。后夫若恨顾他，写休书嫁在他手上，打发他离开夫家，或是娶他为妻的后夫死了，打发他去的前夫不可在妇人玷污之后再娶他为妻，因为这是耶和华所憎恶的。不可使耶和华你神所赐为业之地被玷污了。
OK， 人若娶妻以后，见他有什么不合理的事，跟主耶稣这边所提的这个字是蛮难，这个所谓的解释什么叫做不合理的事，这边所说的，这边是说不合理的事，不过主耶稣这边再一次把这个事情讲得更所谓的清楚准确，是什么呢？这些是你，因为当他们翻译这个不合理事，不合理的事不喜悦他就可以，意思说呢，不合理的事，然后带出一个叫做不喜悦他，所以抓住后面那个叫做不喜悦他，你就可以修书。所以你不喜悦你的妻子煮饭煮得不好，你就把它休了，或者就把它放，就另外去找个，或者怎么样。所以呢，两个事情，第一个，你休你妻子的时候，第一个要考虑到那个严重性，要有个正确的理由，不是说你不喜悦，所以前面那个是有不合理的事。一解经的时候，因为跟文化跟摩西所讲，跟就是摩西那个时候跟耶稣那个时候也有些不同的地方。在摩西的时候，如果是行淫乱的话，基本上没有别的，就打死，就是如果照律法来说。 所以呢，这边没有用这个字叫做淫乱，是否包括淫乱？简经说 yes， 但是是否都淫乱，他搞不清楚，有些不见得淫乱等等，或者有些不恰当的行为，所以呢，给他写个休书，因为你没有确实是这个事情是淫乱，但就不 for any reason， 在圣经里面只有这个地方用这个字叫做不合理的事，坦白说很难 pinpoint， 不过主耶稣把这个事情把它弄得更准确，除非他是犯淫乱，如果从旧约的角度上是要打死，不过在这个时候已经这么久了，当时的文化直到主耶稣那个时候，那个时候不要说外邦人这个犹太人当中，这个事情已经变成是就是这个婚姻的这个所谓的复或不叫复婚姻的混乱，婚姻的这个没有守住婚姻已经成为很普遍的事，我说普遍不是对，就是成为平常事，所以呢一直用了越来越用，好像越来越有个解释，越来越大觉得方便，只要我看我的妻子不怎么样我就把它休掉，当然有两个的可能，一个呢我妻子不怎么样，所以我要找另外一个女的，这时候这个妻子说我不可以，那不可以了，那就我就休你好，好叫这个，这有两件事情，第一个你要知道离婚是一个很严重的事情，所以不要分开，第二个如果离婚的话，如果受伤的那一方面你要给他一个出路，所以给他一个休，所以这个的被休掉的妻子是可以再嫁的，因为给他一个，因为在当时一个妻子如果又没有孩子，如果又没有丈夫，他在这个社会里面是一点这个地位都没有，甚至很难生存，很多人可以欺负他的，所以给他一个休书，意思说他可以再去 remarry， 就是重新再结婚，这个是休书的意思。所以呢前面已经讲了，他就打发他离开他父家或是娶他为妻的时候，所以有个解经家讲到休书代表什么，代表他的以前的那个丈夫已经死掉了，这才可以再结婚，可以听得懂吗？圣经里面只讲到你原来的丈夫离开这个世界的，所以你才可以结，因为那个婚姻才结束，所以休书从某一角来代表你以前的那个丈夫已经不在，起码在这个婚姻的关系里面他已经不在你的丈夫，给他一个所谓的合理或者合法，这句我要讲小心一点，不是神喜欢这种事情，是给人叫人那个所谓的凶恶人不要犯随便犯罪，第二个叫软弱人可以被保护，就这么，所以怪不得保罗用这个观念呢、啊。讲到罗马书的时候不讲到那个讲律法跟恩典啊，律法跟那个原来的丈夫啊，恩典讲新的丈夫啊，所以除了旧的丈夫死了你就可以才可以嫁这个，所以你不能够在如果你现在进到恩典还守律法，用这个来比喻，那变成这就淫乱呢，这就混乱呢，所以旧的时候是你一定要离开那个律法，能够进到恩典的里面。不过唯一的保罗在那边讲的时候，这个不太恰当，是因为这个讲到的不是律法死的，是这个信耶稣人死的。OK， 那这个我们呢，所以这个比喻的时候，不是这么对称的，可以这样的。不过观念是这样，除非死才可以叫，所以在国外这个证婚的这个老美这样，最后说不能够分开，或是说一直到我们死了，这个就你守到死就是了。OK， 这个除非死才叫我们能够分开等等的。老美那个牧师证婚会讲这种话，就问一句话。Anyway， 再回到摩西那边讲，因为他说摩西的原也主耶稣说摩西的原来意思不是这个样子。因为是你们心刚硬，所以续门，但起初并不是这样，意思说原来的不是给你们方便 或者给你们的情欲，给你们那个所谓的这个在最终一个呢，大概起码我们在我做牧师碰到一些的这个夫妇有困难的时候，特别有这个第三的时候，总是父亲说这个丈夫总说，其实我很爱我的妻子，一说他两个都爱，甚至我碰过一个长老，你会问我妻子，问不到跑去找另外一个，他说因为为了传福音的缘故，他有个妻子，然后他的行业是要有时候要跑到大陆，他在大陆又找另外一个人劝他，他长老耶，所以劝他，最后他说这是我为传福音，因为在大陆我娶个妻子好传福音，有没有这种事情？我发现蛮多是这样，我不会叫我的妻子离开，但是我会有小三角色什么东西，小二小三什么东西。意思就是说，人的那个情欲从贪开始，就发现他的整个人生活以他为自己为中心的时候，婚姻已不是他的约束。当然婚姻最终的最主要的目的绝对不是他的思想。昨天我们讲过婚姻，最早我可以讲，昨天我们提了最早第一个是什么，第一个有 fellowship， 因为亚当除了跟神讲话呀，请问他跟哪个，跟这些动物讲话，他需要有个能够跟他体会，是一个 fellowship， 他不会孤单，所以二人成为一体的。第二个是什么，因为 helper， 所以他不会觉得做弱的时候他做不来，所以 helper 这个字也是，所以有些人翻译成叫 helper， 有这个字讲原文是 more than， 只是姊妹帮助长，这个有一个叫做 partnership， 有一个是同伙合伙人，所以我常这样说的 fellowship 跟这个 partnership 是要放在一起。 anyway， 所以两个事情，第一个是 partnership， 是一个同伴，有个伙伴，第二个是什么，是如果做事情是一个一起合作做个，那第三个 合为一体，因为两个在一起才能够带出后代来。所以我说了，什么叫二人一体成为一体，最明显的如果讲的比较具体，你看看你的孩子，因为在孩子身上，你的儿子也好，你的女儿都有，你都有爸爸都有妈妈在他里面，起码 DNA 是这个样子。所以呢，为了整个的生育整个等等，所以圣经里面绝对不是走这个一夫多妻的，这个也不是一妻多夫，有些国有些文化是一起，也不是走那个单同一个性向，因为这是婚姻的目的，从神的 design 来讲是神婚姻的目的，人不可以不会孤单，而人一起合作的时候，男的跟女的，我们常说哦，这对夫妇好配，配得好，所以怪不得事业发展这么成功。所以我们也常说，成功的丈夫后面有个很能够帮助他妻子，这个都是表明，就是夫妇在一起，如果同性恋的做得很。我在说，所以那个邱医师，他在负责这个家庭，他特别。有一天如果那时候你们这还没有这么多人进来，他不知道后面有人录影吗？邱医师，他是我们教会的执事，也是这个爱家的这个他的台湾的负责人们应该是，这个他常说，他是医生，他妻子是这个家庭，他一起做这个，他们叫爱家的，他妻子是在这方面，他们两个都在这方面，不过他妻子比较更加是专心做这个。他会还特别弄完这个六八半哟，他要跟我谈一谈啊，等等，还问我们夫妇，你要不要跟妻子讲一个，这个要谢谢他什么东西？啊，这反正就这种不是没有碰过，你每次参这种聚，这一定他一定要问你啊，要不要称赞一下，讲的哎抱抱啊亲一下这样子。我说的，我的妻子，她从来是默默的支持我，这是我觉得在我所我的需要的当中，是我最大的帮助。 他没有在后面指点指正，哦，教会应该怎么干呢？那个应该怎么干？那个人是怎么样？应该怎么处理？他从来没有指点在后面。他需要知道的，他会知道的时候，他会就为这个祷告。当然，我们都要学的，我也要分辨什么要告诉他，什么不用告诉他，免得他操心。他也需要知道什么，他是需要知道什么是不需要知道。走了以后他很好的，所以当我看到啊，不论是在哪一个行业，有人这样说，哇，他的气质很强，这句话可能是好，也可能不是很好，意思很强的意思，这个先生大概不太容易做什么。 anyway 这是题外话，所以很重要的所谓的这个 fellowship partnership 啊，这个所谓的 helper 啊等等互补，所以一直说互补是很重要。所以有人说啊，像有这哦，牧师，我看你很爱这个，很照顾师母，因为每次给他夹菜。其实我要说，因为有一样东西他不太行，他眼睛看得不清楚，所以我非要给他夹才行啊。那当然我夹我也不，我觉得很，因为他本来就需要，他不问我，我也他不问我。有时候他说他喜欢，他叫我多夹几次，那是一个。那如果他没有问我说。如果他没尝过，我总要加一块给他尝看看，因为我知道他眼睛不是看得很清楚。所以我要说的是在这里，互补这是一个 helping， 就是 help 是帮助别人，帮助别人成功，帮助别人能够做有果效。那当然是回过来，所以如果一个婚姻是破坏了或是失去了神设立这个婚姻这个目的的时候，基本上摩西的律法是为那些离开了对神的婚姻的重视的人预备的，可以听得懂吗？如果你这个人是重视神的婚姻所设立的婚姻，照神的婚姻去做法，根本不需要摩西的律法。所以摩西的律法出来讲很有意思，如果你休掉这个妻子，去去找，当然他要生活了，他要生存了，他要找另外一个要他。但是有一天写了休书，或许他的第二个就是第二任的丈夫走了，第一任丈夫不能够把他娶回来的。意思什么？避免一夫多妻。如果是这样的话，可以取来取，那修来修去，你把它修掉，第二个人把它修掉，他又跑到第一个来，那不天下大乱吗？所以修出跟所谓的那个配偶死掉，一说这个婚姻已经，但是你又跑回原来那个丈夫，那意思是什么？那修好玩了，意思说他一个人要有好几个妻子，他可以。所以这些东西跟文化有关，更重要的一个观念，摩西的这个所谓可以允许写休书，是为了这些人在最终的人，或是这些的人啊，对神的婚姻的那个的整个的目的是完全忽视的人，包括犹太人在内，不是鼓励他们去修啊。不是说给他们一个机会多修一点呢，就自由一点呢。如果说自由的话，有个姐姐讲到，不是给那个男的有自由，可以抓一个来修，抓一个来修了啊，不然的话就找几个小三、小四、小五，不然的话只可以一个，那我就修掉一个换一个，修掉一个再换一个。不是给他们那个，是给那个被修的有自由，好叫他能够继续找着加一个婚姻，可以生存下去。所以这些东西我们要放在啊，就如果了解圣经文的时候，所以才看到主耶稣这样的说，为什么讲了半天是为人家在最终，因为这个字用到这个叫心硬，是因为你们的心硬，所以许你们休书，但起初却不算。我告诉你们，凡休妻另娶的，若不是为淫乱缘故，就是犯罪等等等等。所以呢，在这个其实在就业的时候，如果是淫乱，应该 早就拿石头打死。所以说你不能够，你真要修他，除有一个原因，他淫乱，那他没淫乱，只是你不高兴，你不喜欢他煮的菜不好吃，你就把他修掉可以吗？所以相对的说，你抓住他淫乱吗？如果他没有淫乱，你修他干什么？所以整个的观念是说，如果这样的乱了，哦，修了，或者说，然后这个也不是淫乱，但那个妻子又去跟别人，就被修的又去跟另外一个，其实就一片混乱。整个社会这个所谓的从婚姻的角度，这个社会我们用这句话，社会学这个社会的 fabric， 这个社会很快不一样，一个破口的时候，就越撕越大越裂，啊，这是整个的。OK， 既然是这样，门徒已经习惯了当时的所谓的习惯或者风俗或者文化，休息只要把手续办好就可以，忘记了婚姻的真正的价值，而且从某讲是允许，甚至很纵容，好听就是自由自由自由。你要知道在美国啊，离婚最多的还不是年轻人，甚至连结婚都不要结婚，就在一起生活，那不好我们就分开，或是还讲究一点，就离婚的还没有结婚先结，那离婚要怎么办？真正的离婚的最多的是大概是四五十岁，或者因为美国人可能结婚比较早一点，为什么呢？是因为孩子长大了，他们觉得长大了，我们共同努力也试过了这么久，原来婚姻是这么的麻烦，甚至真有这么的拉扯。有两个原因，他们觉得人生后面，既然我也快到退休了，既然我也快要就是生活了，各方面都已经预备好了，所以我们就开始过一个分开的生活。这些离婚人不见得再嫁，也不见得再娶，他们要回到自由之身去，有这种事情，所以他们觉得现在很好。那所以老美很喜欢哦，我们两个离婚的，我们还是好朋友，没听过这个，过什么时候还生日还跟你去过生日，那老美就老美，真的很，你说很天真很好玩，但是我觉得在 freedom 的里面，你一定要讲究你的责任是什么，不能够说孩子的责任已经完了就完。那你夫妻最先结婚的时候，彼此的相许，彼此的对跟对方的答应，在众人面前，在牧师面前，更是在神面前，你要负你的妻子责任，你要负你的丈夫责任，那个责任怎么到时候就可以结束呢？所以今天门徒问了一句话，所以大概解经家都会说，门徒讲这话，耶稣你讲这话，你把婚姻弄得太复杂了，还要这样子吗？原来其实摩西给我们是一个，你看到现在这么多年，从摩西到现在，这是我们的文化了，这是我们的规矩了，这是我们的习惯了，只要写休书了，我也好他也好，你不喜欢他就换一个，那他可能他发现你不喜欢，怕在这个家中他也活得不喜乐不平，你就让他去找另外一个人就好嘛。所以从这个角度，门徒讲，坦白说，好听点就是有点无可奈何啊，这个婚姻真的麻烦。从我讲的，耶稣，你讲这个把婚姻。本来是大家很自由的，你要来就在一起，不来就分开，这很自由，没有这么麻烦，你把它弄得太复杂。所以很要紧的是，如果这两个人要结婚，到底婚姻的目的是干什么？可能你从解经，从这个婚姻辅导可以用这个创世纪那段经文，不过最少这三方面我提的这样，第一个你要找到一个可以 fellowship 的，不是要为了女的为这个男的这个什么什么的钱财，男的为女的这个美丽。我要告诉你，有一天钱财不能够保证，他有一天他很能干，不是值钱的，很能干的，有一天那个事情发生，他可能什么都没有了，钱财没有，连身体健康都没有，你还守得住吗？当有一天 男的看这个女的漂亮，有一天她变成古董了，你还要吗？这是另外一个题目，要所以你要找一个 fellowship， 能够有共同的，就是能够那个，不见得个性一样。其实我到现在我没看过两个男的女的个性都一模一样，那这样的话蛮麻烦的，是不一样。那底下就相补啊，一个快一个慢，这看最多。一个讲话，一个不讲话；一个坐起来就冲冲冲，一个就慢等等等，太多了。一个要想通再做，一个想都不想就去做，所以我不知道谁收拾谁的后果。不 anyway， 难道吵了半天，就难道你跟他二十几年、三十年，难道点好处没有？再想一下，是啦，有一点了，他还不错，他还等我。那第三个很重要，是为神的国。所以呢，为神的国，当然你不是只是为了，你就说就单单说神给你有生养众多啊，为了后，基本上不只是生养众多而已，是生养众多这些的孩子在你的养育底下都能够成为神国里面用的人，啊不，你生一大堆，那蛮麻烦。所以当这个门徒在问的时候，耶稣就这样的说：“不如不娶，更好。”耶稣说：“所以第三个。”举个例子讲三次嘛，就第十九章一节到十，第三次讲耶稣说这话不是人能够领受的，唯独赐给谁，谁才能够领受。因为有生来焉的人，就有些生来他就这个所谓的他就喜欢一个人，他不 OK， 因为这应用还蛮多的，也有被人焉的。当然很多时候用这句话解经叫做大概意思就是讲那个言语太贱了，这个也不一定，有些的真的不多，但是我知道有些的孩子他为了养育他的父母，他一直要陪，已经到一个程度甚至过了等到父母不需要他照顾，他已经过了这个结婚的年龄，这是被人。那前面 OK， 我就解释一下，前面是不是这么引述，有一些天生来的，不见得他是什么叫他不结婚，因为他身体有某种的状况不适合结婚，所以他没有结婚，所以他不适合所谓的再嫁再娶。另外一个呢，就是因为他特别原因的缘故，他的责任照顾他的父母，有些特别有些女孩子啊很孝顺或者 很关心父母，他就陪已经过了一个程度，已经过了结婚的时间，可能后面他说算人生已经过了一大半的话不需要，因为等到父母不需要他照顾的时候，他年纪也到一个年纪。那有第三个是什么？第三个是为天国的缘故，有些是所谓的生来，一说他因为身上有他的，比如说有一些什么特别的病啊，有些什么原因，他不适合结婚。另外一个有他的责任，不见得一定要做太监那种，有他负那个责任到程度，他已经过了。啊，第三个，这三样事情他可以不结婚。那保罗是用这个来讲，更多人最好是不用结婚。如果真要结，要去娶或者嫁给，原来是基督徒，不要给外邦人。这是保罗在更多前讲的更多一点，主要是说这三个讲三个，第一个要明白婚姻的重要，婚姻不是高兴不高兴就处理的事情，绝对不能够凭自己的私欲来去拆毁神的婚姻，神所配合的人不能够分开。那第三个是你的婚姻，结婚不结婚，你的整个婚姻都是为神的缘故，都是为了荣耀神缘故。那我想这是这段经文啊，我们需要去了解。 OK， 我们起来祷告。我希望如果万一在你牧养当中啊，起码有一个原则你可以去运用啊。天父，我们在现在我们感谢和赞美主，你为我们预备的救恩是何等的丰富，因为你创造我们之后，你的心意是何等的美善，主啊，让我们进到心当中， 来让我们活在你的救赎的里面，好叫我们不仅所做的因为在恩典里面我们能够大大蒙福，也让我们所做的不再亏欠你的荣耀，不再让你担忧，不再让你伤心，主啊，好叫你的心在我们上能够得到满足，在我们的婚姻上得到满足，在我们的家庭里面得到满足，恩待我们，保守我们这样一些今天余下时间，好叫我们所做都能够荣耀你的名，这样的感谢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Amen， 感谢